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第38堂课。我们现在还是先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世界上收回来，安静在主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我们今天奉他的名聚会在这里，我们想要听到他对我们说话，想要遇见他。就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人，你甚至把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就是要赎回有罪的人，凡是愿意相信你的人，你就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来拯救。主啊，你也吩咐门徒要到普天下去，万民做你的门徒。你不断地在施行拯救的工作，当年门徒就被你差派到他们所能去的地方传扬福音，拯救人。你今天仍然在做差遣拯救的工作。主，我们已经听到许多的见证，我们今天还继续要来看你是如何奇妙的拯救人。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自己，我们就要来称颂你，我们要来高举你，我们要大大的来献上感恩。哦，主耶稣，主耶稣，愿你在这个聚会中被高举，愿我们在今天看到你的心是多么的迫切，想要拯救人。赞美主，赞美主，主你与我们同在，高摩每一位为你做见证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福音，我们传福音有，我分为三种对象。保罗的时候，他是分两种，就是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代表外邦人，但是我把它分为很紧急、年纪大的、病重病危的、时日无多的、很迫切需要福音、需要被拯救的。第二类是还没有机会听过福音，没有人传给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遇见了，那么是从零开始，或者是从头来，有些听过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就离开了，没有人带领或者是怎么样就离开了，后来有人找回来，所以这些我把它归为第二类，是从零开始，或者从头来，从头开始。第三类呢，就是那些信主很久，甚至在服事当中，但是他们 没有听过全辈的福音，也没有进入全辈的福音里边，那他们还需要得到这一部分的福音。那我们上个礼拜感谢主，我们听到两个很美好的见证，就是有海翔姐妹讲到她怎么回去给病危的爸爸，胰腺癌晚期的爸爸传福音，他原来自己一点都没有想到也没有信心知道这位父亲可以信主，但是圣灵感动他，他就顺服，然后一步一步的最后甚至给父亲还有受洗的机会。那么另一位就是我们的凤云姐妹，讲到她的弟弟才49岁，但是患了末期的肝癌。这个弟弟他是在家里小时候应该有听过福音，他自己也认为他是信的，但是他不知道信主要怎么信，怎么才算真的信。那么在他病重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给他传福音，就是这样说，你要来归向主，要认罪悔改。那么他真的有机会，就是来把心归给主，认罪悔改，还有一点时间参加了好多次的聚会。最后他很清楚的确据知道他是被拯救了，所以在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讲说，我要回天家了，我要回天家了，没有谁能够拦阻我回天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家属虽然失去了他们，但是他们心里可以很得安慰很平安，因为知道他去了哪里，确定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以后他们可以在天上见面。所以这些人他们虽然信主，然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可以说他们是仅仅得救，但是仍然是极其极其幸运的人，在最后的时刻能够确定他们是被拯救了。那我们讲到的第二类人，他们可以说更幸运，在他们还健康的时候，在他们还有时间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听到福音，而且是极其幸运的，这些把他们带进来的，给他们传的就是全辈的福音，带他们进入这些课程啊，晚校的课啊，小组的聚会啊，分享啊，让他们一步一步一刻一刻的明白要怎么成为真实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呢有几位来分享见证，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在他们还健康的时候，在他们还有年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带进来。从他们的见证你可以听到那些人是怎么被主差遣圣服来带领他们的，从信主到或者信了离开主又被找回来，然后一刻一刻再叫他们来参加这个课程，甚至参加很多有关内在生活的教导的那些聚会，在小组里边又彼此分享，甚至还有个别的关怀，常常知道他们个别的情况，给他们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一些教导， 所以这些人是很有福气，很有福气。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几位三到四位可以来讲见证。不过我现在想，还是想请我们的圣秋姐妹先来为我们唱那首《我爱传主的福音》。我们今天或者唱第三、第四节。
我爱传讲主福音，因人多未听见，真是如何的慈恩，如何充满爱怜。我爱传讲主福音，因那常听之人，人是即刻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越讲越觉新鲜。等我进到荣耀前，说唱之必行，虽信人世这一生，说爱老旧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好，谢谢。也许我们下一次唱的时候，把那传讲老旧的福音改为传讲全备的福音。感谢主，这首诗歌真好。谢谢圣秋，常常为我们唱这么美的诗歌。下边我就想请玉洁姐妹，玉洁姐妹，你来分享你怎么信主，又怎么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里边。你自己可以打开麦克风。
好，请问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好清楚。
好好好，谢谢。谢谢，郭牧师好，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台英小组的张玉洁，很高兴又一次在线上和大家见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上了这个真实基督徒的课，课程前与课程后的转变。我信主至今8年多了，中间我也曾接受过装备课程，也曾积极的参加教会活动与主日敬拜，但是当我因为搬家转换教会时呢，我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起，那就是我找不到适合我自己，能使我更认识主，以及生命能更成长的教会，所以呢，我在信仰上过了一段无根浮萍的日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找什么。那一阵子呢，我快要对我们的神失去信心了， 这就是我信主之后到我上真实基督徒课程前的生活。可就在我快要对主失去信心的时候呢，谭英姐她突然出现了。她带领我进入安静等候神小组。我在安静等候神中领会到神存在又美好的力量，慢慢的使我重新拾回对主的信心跟热爱。到了去年七月呢，在谭英姐的建议下，我加入了真实基督徒的课程，更让我进一步的了解内在生活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内在的灵性生活才是我一直以来所寻找的信仰中心。我才发现我信主已经有八年多，可是前七年我却没有接触过内在生活，与主耶稣好像没有关系，真的不能称自己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只有这一年多来，当我真正开始接触到内在生活后，开始每天安静等候神，等候圣灵来到我的生命中，领受圣灵，并且时刻奉主的名祷告，同时也认真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神同行，每周也都参加有神同在的聚会，我到这个时候才真的算成为了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下面我想分享几个关于这个真实基督徒课程是怎样影响我的见证，说给大家听。首先很好笑的是，这八年多来，以前一说到要读圣经，我就很想逃避，想打瞌睡。可是自从上了《真实基督徒》这本书的第六章，在圣灵里读经后，很奇妙的，我心里呢，就开始出现了催逼的声音，逼得我每天都非要读圣经不可。而且呢，还越读越有趣。现在呢，我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间只有三天因为有事没来得及读经，目前呢我已经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这是八年来的第一次。如今呢又正准备开始重新读第二遍，我不得不说圣灵催逼读经的力量真是非常的伟大。第二，我原本呢是非常害怕受束缚的人，所以一说到要上课呀，或者是要参加定期小组聚会啊，我都会想要逃避或者是躲开不参加。所以呢，当谭英姐邀请我参加等候神小组的时候呢，刚开始我还很犹豫要不要继续参加下去。可是很奇妙的是，我慢慢的爱上了每天安静等候神的时光。虽然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等到神，但是我喜欢上了那安静下来的感觉。我总是相信在那个时候我是与神同在。后来上了真实基督徒的课程，我也不会觉得那个是负担，因为每周都参与了有神同在的聚会，经由牧师的讲道与弟兄姐妹们的分享，让我更觉得好像神为我打开了一扇内心的门，让我更容易走进神的世界里去亲近神。我非常享受上课的时间，我一堂课都没有中断过。第三，每天安静等候神与上真实基督徒的课程呢，它让我的抗压性与包容性大大的增加了。在一年多前，我和我母亲之间相处的并不融洽，我也无法容忍她搬到我的附近居住。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因体弱多病，就常常把我寄养在我外婆家。可是呢，我却遭受到我舅舅性侵的迫害。多年以来，我母亲一直都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对我的伤害与影响，直到我40岁那一年，已经因躁郁症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才一气爆发出来。当时我的身心灵饱受煎熬，也期盼我父母能出面为我处理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却为了顾及情面的问题，宁愿若无其事的淡然处之，也不愿意正面去帮我向我舅舅讨个说法。这等于在我的伤口上再狠狠地划上一刀。可是这一年多来，我在安静等候神中向神祈求力量与智慧，并且在真实基督徒的课程中学习与神相处的方法。一年多下来， 神他慢慢改变了我，神他亲自启示了我，要我饶恕我母亲对我所犯下的过错。因为我母亲她不知道，因为她的对我的忽略伤害我有多么深多么痛。我每天在安静等候神中求取神所赐予的力量与智慧，然后他慢慢的转变了我的性情，让我从暴躁易怒的脾气转变为柔和与包容。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接纳我母亲搬到我附近居住，同时我还可以跟我母亲每天和睦的相处，这一切都是神的大能与恩赐。第四，由于我小时候呢受到亲人的性情加害，所以一直以来我内心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很是自卑，潜意识里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我两次婚姻失败呢，我想跟我自己这种自卑的想法或多或少互无影响，而我背着这种想法同时也是我的十字架，跨越了几乎我整个人生。这件事情一直积压在我心中很多年，我都不敢去面对与说出来，直到我接触到我们的神，在神深厚的爱与包容中，我的伤痛被神的爱给包裹住了，但是仍然未完全的除尽我心中的阴影。直到我接触了内在生活，开始在安静等候神中沉淀，我发现我越是安静沉淀下来，不去注视自己，把自己交给主，只来注视主，我就越是得到主的医治与释放，主也越是帮助我减轻我肩膀上十字架的重担，同时我也感受到主对我的爱。当主爱我越多时，我也就越能接纳自己。当我越注视着主，我内心黑暗自卑的一面就慢慢的消失了，主也让我变得自由了。现在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我只觉得我是一个被主宝血洗净、被主所爱与宝贝的极蒙恩的人。我开始有了喜乐，我不再是一个一年生病365天的躁郁症患者，而转变为只有季节性小小的发作。我更从常常需要旁人照顾的病人，变成可以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享受与主独处快乐的单身贵族。我很感谢神破碎了我的生命，更感谢他翻转与改变了我的生命，并加添我生命的色彩。现在我在上过与神同背十字架课程之后，我更体会到我的十字架不仅是要放下自己的过去，把自己完全交给主，更是要放眼在照顾好我与神的关系上，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灵性生活。最近在一次晨间读完经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想起主耶稣对我的好，突然之间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我的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整个心都要被胀满了。我想要向神祷告，可是我只能不断地说出我爱你我爱你三个字，这种感动持续了好久好久，也很令人难忘。我相信那个时候主是和我同在的，他降下喜乐的灵给我，而我只能痴痴地傻笑着。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还能有再有这样的机会，能常常被圣灵充满并体验与神同在的感觉。以上就是我在上过真实基督徒的课程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改变，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谢谢郭牧师。
感谢主。我想只有认识玉姐的人才知道她这个变化有多大。她刚才讲到她原来是一年360天都在那个他是躁郁症。我听谭英说他半年是躁症，半年是郁症。所以说真的一年365天都是在这个病 病里边，没有一天是喜乐的，所以是很痛苦的。他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多喜乐，多喜乐，而且他讲到的最后那一个经历，就是耶稣向他显现，他真的是爱上耶稣了，爱上耶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真实基督徒必须经历的。你真的心里被主的爱激励，你也深深爱他，没有别的话好跟他讲，就是我爱你，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这是主耶稣最爱听的话。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真的看到主耶稣在他的身上断开了一切的锁链。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同工的聚会，玛莎牧师就在唱这首诗，我就跟Alice 讲，我们今天也要唱。他说诶，我今天早上也有，就是有几个字说好像主断开我们一切的锁链。好， Alice 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断开一解一切的锁链，主也要断开我们每一位一切的锁链。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我恩和丹佛门，救我恩和丹佛门，救我恩和丹佛门，救我恩不了，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哈利路亚，我罪过都蒙赦免，我心中充满平安，我全人脱离羁绊，我尽得释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无论是罪恶试探，无论是世界撒旦，无论是疾病忧患，都不难困绑，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哈利路亚，主名响天，哈利路亚，主名响天，哈利路亚，主名响天，我要用颂扬。
第四节，第五节，
好，还要唱哈利路亚，还要唱哈利路亚，还要唱哈利路亚，主把我释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已经断开玉姐的一切锁链。我要把这首诗歌送给玉姐。你刚才提到说，现在你只偶尔季节性的小发作，假如你有还有发作，你就唱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相信主，归荣耀给主，主要断开你一切一切的锁链，让你连季节性小发作都没有，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健康的人，要来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赞美主。
谢谢郭牧师。
好，我们下一位想请慧桑，慧桑来给我们分享见证。他们都是同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小组，反正都是认识台英姐妹的。
好，郭牧师还有组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张慧山，现在住在美国奥勒冈州尤金市。非常感谢郭牧师给我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通过成为真实基督徒的课程的学习，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生命得到了更新，同时也增加了信心，学会了安静等候神，然后交托自己，完全的信靠神。其实我在六年前，我的台湾的一个朋友给我传了福音，有一天他约我见面，告诉我他受洗了。其实我非常惊讶和好奇，因为他以前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然后突然间想要受洗。于是他就和我分享说，他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身份呢是战斗机的飞行员，也是基督徒。他当时问了这个飞行员一个问题，问他说，到底什么是圣经啊？那我想请弟兄姐妹想一下，如果你遇到还没有信主的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他？因为这个答案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所以呢，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他说，圣经其实就是一本生命的使用手册，它非常的浩瀚，值得你花时间去认真的学习和了解。那他的这番话呢，就真的深深的烙印在我心里。在这以后呢，我便经常和我这个朋友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几个月以后呢，我也受洗了。可那时的我呢，我觉得我自己只知道去教会参加主日，然后祷告呢却是偶尔的时间去祷告，也就是当我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才会寻求主。那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忘了祷告。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把祷告就当做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但上帝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他知道我还不明白可能如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位天使台英姐来到我身边。这个台英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非常有智慧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妈妈。她说她刚开始的时候，她是带我和先生一起祷告，然后呢读经。那几个月前的一天呢，她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说郭牧师要开课了，课程名字是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台英姐建议我和先生一定要参加这个课程。那因为其实多年以来他都一直在带领我们查经啊祷告啊，所以我们早就把他当做了家人，所以我和先生就不容迟疑的加入了这个课程。我仔细的在课堂上听课啊，然后不断的操练，然后安静等候神。 所以我觉得主真的是太奇妙了，他完全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圣灵就不断的在向我说话。他告诉我说我的先生其实一直没有安全感，他内心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是我要用爱去弥补去填满它。其实以前呢，我的个性其实蛮好强的，因为可能很小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是自己就出国在外，所以说我和家人就是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然后遇到事情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是想尽办法自己去克服去面对。但当我完全顺服神的时候呢，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慈爱把我身上的盔甲就是一件一件的这样的脱掉，然后柔软我的心，触摸我的心。我那时候其实我会感觉到圣灵是与我同在的。很神奇的是我开始被光照了，我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不会像以前我经常用放大镜看先生的缺点。然后原来我都觉得我先生的个性好像令我蛮头痛的，可是圣灵告诉我说，他说神造世人，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先生，然后用包容的心去体谅他。所以当我心思意念我转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整个婚姻也改变了，我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就觉得哎呀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坚持不住的感觉。所以我先生甚至在那个小组分享的时候，他分享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是渐入佳境，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就多了很多的和谐。那有一天呢，我先生就送我上班，他就帮我拿了三样东西他把这三样东西就放在了桌子上。其实我手提包包里面的东西是最多最重的，所以他就说啊，没关系，重的他提。他嘱咐我说，你自己手机和便当一定要记得。我当时就点头说好，没问题。可是刚上车我就发现我好像便当袋没带，于是我就跑回去去拿便当袋。然后过了一下，我上车的时候车子其实开出去没有多远，我又发现说我手机也没带。我先生这个时候就念我说，他说一共就三样东西，你就居然忘了两样。哇，这在以前我听到之后一定会火冒三丈，因为我会觉得这都什么节骨眼上你还火上浇油。可神真的就是奇妙无比，我居然就慢悠悠地回答他说，哎，好像真的耶，一共就三样东西，我就忘了两样。其实说完后我自己也被吓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说哎，我怎么当时那么平静啊。我不急不徐地回答他，其实如果没有上帝在做工，我相信他更新这个老我自己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感觉上帝真的是24小时在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的神，然后圣灵也是一直都与我同在。我觉得自己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真的上帝就是帮我化险为夷，然后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我接下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的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上帝在我的工作中他伸出大能的手来帮助我。我们从台湾搬到美国优郡大概已经3年多的时间，起初的2年呢我都在社区的大学在读书。我们是去年5月拿到了绿卡，我一拿到了绿卡呢，我就开始着手找工作。那真的是有上帝大大的恩典，我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大学的工作，这个工作待遇就相当于公务员。我周遭的好多好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他们之前很多人想申请都没申请到。所以接到通知那一刻呢，我真的是开心到不得了，我不住的祷告谢恩，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在动工。可是我没想到的是，考验接下来才是考验真正的开始。我一入职就发现说，哇，好像工作中很多的专业术语我看不大懂，然后而且我的同事没有一个亚洲人，所以这令我非常非常的焦虑很着急。如果没有上这个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的课程，我想之前的我一定焦虑到无法入睡，然后压力破表。可是现在呢，我上了这个课程之后，我懂得寻求主了，依靠了主。就像腓立比书4章6至7节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我就顺服主， 我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求你可不可以赐给我一份能力啊，让我完全的看懂这些术语，快速的上手把这些工作做好。可是我祷告完的时候，我自己还在想，我这样子祷告，我是不是有点要为难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自己这样讲，这可能吗？我自己还想可能吗？但是我想说，我完全信靠主，我赞美主，高举神的名，真的化腐朽为神奇的事就发生了。我有一天呢，在上班当中呢，我就目不转睛的盯着我们的工作的那些单子在看，我突然之间就好像圆悟顿开，我就一下子找到了秘诀，就突然能看懂这些术语了。其实我当时有点难以置信，我有点不相信自己，所以我就又去旁边拿了几张不同的单子，我一个一个的看。哇，我这看当下时候我就觉得这太神奇太奇妙了，我每张单子真的都看懂了。我就立即向主献上敬拜感恩，我知道真的如果不是主，我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就感动万分，我非常激动，我一下了班之后呢，就便迫不及待的给我家人打电话，跟我家人分享。那我相信呢，这是上帝在开路，就是当你认真的时候，真的全世界都会当真。所以我的家人知道呢，我是完全相信上帝，依靠上帝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对我来说，这比一切都重要了，因为生命是需要被撞击的。我相信我还没信主的家人呢，其实他们正在慢慢的经历这个神，也接近主。因为呢，我已经把这个十字架背起来了，同时也背起了信心。我不再觉得以前觉得好像十字架对我来说是压力，现在我反而觉得它是传讲福音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要向我的家人呢和朋友呢传扬那个主的福音和大能，让更多的生命呢被更新，然后被改变。在这个课程的学习当中呢，我觉得神真的赐给了我越来越大的信心。我最后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它刚刚就是发生在我辽宁省鞍山市家人的身边。两周前呢，我突然之间接到妈妈的电话，她说我们市区为了整顿市容呢，所以说所有的窗户外面的铁罩铁栏全部都会被拆掉。但问题是我当年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因为我考虑到说我的父母呢年纪越来越大，所以我买的是低楼层的房子。那因为房子地势的关系呢，其实我们家二楼的位置呢是相当于别栋楼的一楼的位置，所以如果铁栏一旦被拆掉的话，我想说这就少了很多的安全保护。当然了，现在治安是越来越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在电话当中呢，我听得出来我的父母其实还是非常担心的，所以我就跟妈妈说，你去相关单位去说明一下。可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说你爸爸已经去相关单位找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她说这是政府下的命令哎，她说应该不可能有人会改变吧。可是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也太不公义了，我就告诉妈妈说，你放下电话，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下如何处理。所以一放下电话，我第一时间便开始向主祷告交托，我相信公平公义的神一定会成就这件事的。就像诗篇89章13节到14节说，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行在你面前。所以我祷告一结束呢，我便立即回拨给我妈，跟我妈妈讲说，妈，你这次再去找一次相关单位，因为我已经向主祷告了，所以说主一定会成全这件事的。然后接下来我又给我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我跟我姐姐也讲了说明了一下这个事情，我说主会帮助我们的，你相信我，所以说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帮忙去处理一下。那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时差的关系嘛，所以在当天凌晨的时候，我就收到妈妈留给我的语音。她跟我说，她说，哎，女儿，我跟你讲啊，你不用担心哦，街道主任他已经来拍照了，然后把这个照片也已经传给了上级相关部门，所以说他们已经同意不拆我们家的铁罩了。哇，我当下听到之后了，好开心，即使是半夜我还在群组里说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我也顺便呢跟我的两个姐姐说，你们赶快要为我们的两个外甥祷告，因为我的外甥一个是要研究所毕业，另外一个是今年的六月份要参加高考。我是家里呢第一代信主的，所以我想我的所言所行呢一定都会深深的影响我的家人。所以我相信主呢其实是只有着我在开路， 我的家人们，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所以现在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知道其实每一次经历困难的时候，都是上帝不断的在提升我们，在磨练我们。只要我们背起信心的十字架，完全的驯服主，然后跟随主，信靠主，安静的等候他，我相信他必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最后和兄弟姐妹呢分享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鼓励啊，众弟兄姐妹呢，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学习，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好像是火种一样，唯有参加聚会呢，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大火炉里，我们才会被点燃，被燃烧，然后爱主的心，跟随主的脚步呢，才会永远不会停歇。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再次谢谢各位家人，然后主祝福你们，谢谢，谢谢郭牧师。
好，感谢主。慧桑他说他信主6年，不过也是最近，也是去年下半年啊，他的信仰才起飞。他刚才分享的就是把他生命的改变先讲，他学会了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等候他，也凡事都来祷告交托。所以在安静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话，也照出他自己的脾气啊，不能够体贴丈夫啊等等。所以他的性格，他的婚姻都在改变当中。那他刚才后边提到的就是神很恩待他，有神迹在他的身上，就是他要看很多英文的一些单词，里边就是很多很多化学名称啊，还是什么那些物质的名称，所以一下子看不懂。那我听过好几位没有上过学的，现在会读整本圣经这样的见证，包括我认识的一位哈。那我想他们从不会，完全不会，到会，可能是逐渐逐渐逐渐的越来越认识多，越来越认识多。但是他刚才讲的见证是突然，原来都不会，突然全都看懂了，全都看明白了，这真的是神迹，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另外他后边可以一直讲到信心哈，他说什么背起信心的十字架，我是听他的见证，我是说主赐给他信心，这个信心是真的是一种恩赐，是神给的。他好多次祷告完之后，神就给他有一个信心，相信说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神会成就这件事。所以他后面讲的说他的父母在鞍山，因为是虽然是二层楼，但等于是一层楼，所以他们那个铁门铁架只要拆掉的话，老人家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当下他就祷告完之后就很笃定的，很有信心的跟他妈妈说啊，再找人去跟那个负责的人讲，会成的，神会做的。然后也叫他姐姐去讲，结果没过几个小时，妈妈就打电话回来说成了，神做了。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信心，也是从他跟神的关系不断的来亲近神。那神在这当中，他可以开我们的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他，他也会给需要的恩赐，他都会给。我想这个信心，而且他祷告完有信心宣告这件事会成， 这也是对他家人的一个见证，给他的家人看到说，哦，他信的神真的是一位大能的神，真的是一位掌管万事的神，真的是会做人所不能做的神，所以对他跟家人传福音是很需要的，所以神就把这种恩赐赐给他，我想也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他真正来认识神，真正来成长，也就是因为开始操练，开始一步一步啊，先来安静等候神，进入这个内在的生活，慢慢他神赐给他信心，使他对神大有信心啊。他现在也在开始向家人传福音，他的家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知道他所信的神是大能的神，所以他刚才说他相信他的家人们很快会相信，我也相信，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真的也求神把他的家人一个一个都带来。
谢谢郭牧师，
赞美主。好，我们下边我想可能只能再有一个见证，我们请那个桂兰来跟我们分享他信主，而且突然信仰信心啊各方面跟神的关系也是突飞猛进，现在他也在传福音，在带人来信主。
谢谢郭牧师，那非常感谢呢，这个上帝安排给我这一次分享的一个机会。那我都不太好意思讲说，其实我也是在半年前才受洗呢。首先呢，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在接触与上帝接触的一个过程。我先自我介绍，我来自台湾。中部的叫苗栗的一个地方啊。那我的工作呢是在苗栗的一个观光区里面开一个文创的铺子。那我上班时间呢就是做生意啊，下班时间呢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流浪动物，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帮流浪动物的志工，好，然后每天大概一到两个小时来为台湾防疫所跟我们各苗栗县的这个城乡的一个流浪动物做 TNVR 的一个动作。在台湾的 TNVR 就是把动物结扎、救援、安置，甚至于协助就医，然后呢再放回它原来的生态，让它维持人类跟动物的一个和平相处，然后不会产生因为动物而产生的疫情啊，这个就是我下班会做的一件事情哦。那因为我个人是传统的一个苗栗客家人的一个佛教跟道教的一个家庭，所以呢，我们初一十五也都是要拜拜的哦。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大概认识30年，他跟我传福音22年，因为他信主22年，他每次跟我讲主耶稣的事我就跑，那我就没有很特意放在心上。那我心中呢其实就是对神啊对上帝我是敬而远之，可是我想到说哎呦，我看他的生命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我不觉得说我是不是需要把我的信仰把它做改变，甚至没有改变我也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差，我没有感受到上帝或什么当时觉得什么主耶稣他会我信他会改变什么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宁愿选择就是我把时间全部都上班志工还有为家人，剩下就家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有一天在突然发生一个紧急的状况，就是在去年前年2020年的12月初，我接到防疫所的通报，在我的店的离我最近的一个目标有一个濒临 快要死亡的动物，就流浪猫，在人潮非常多的地方，就是桂花巷的入口游客中心，非常多观光客在那里看到，可是不知道怎么救它，它快要断气了，因为可能是寒流。好，那我赶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也没有办法救，而且当时是礼拜六，人又多，我又忙，然后呢，你没有临时，没有事先通知医生，你根本没有办法赶到医院去，而且我的地方离公医院的车程最少要30分钟，而且我的车子又停在好几百公尺的地方，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做到，可能准备要跟防疫所宣报，这只猫我们就是要宣告它会自然死亡这样子。我很少遇到说他会自己会活起来，因为我没看就是他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就好像在江户病房医生问你说啊，你的家人啊，可能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们要不要拔管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要做好准备，因为他准备要给你开死亡证明书。那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因为经验上告诉我是说不需要了啊，那也浪费时间。当我准备要打起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不然我就来祷告看看，我就找了我一个志工朋友，把猫移到那个这个出事点的地方，然后请他烧一锅热水，好，然后温水让猫来浸泡。我就约他，我的志工朋友啊，他也是佛教徒，我说我们两个来祷告好吗？他眼睛睁很大，祷告什么？他为什么要祷告？我先去准备锄头跟纸箱，我看待会把它埋了吧。你们搞错这样，你又不是基督徒这样子的。我就尝试，我是这样祷告，就是说上帝啊，或者是主啊，因为我当时我不是很清楚上帝跟主耶稣的关系，我就是多念了一大串啊，上帝啊，主啊，神啊，我一直想要跟你亲近，可是我真的不相信你存在的，借着这件事情，你是一个怜悯的慈悲的话，那你也成就我的志工的工作，是否可以让这个生命呢能有机会复活，求你来帮我显现这个神迹，如果你存在我就愿意相信，我愿意今生我就要跟随你，好，请你用你的大能来医治他，好，那最主要是显现这神迹给我看，我求你帮助施恩怜悯在这个生命当中，好，因为你是造物者的一个神，大家都说你是造物者的神，好，请你让我看见好吗？啊，我当时我就这样讲讲，我就约我的朋友说，我们讲阿们，他也讲阿们，那为了能够很确定我祷告了也没有效，我就一直重复的念了三次这样子。结果呢，我的朋友要去拿锄头跟纸箱的时候，那猫突然已经睁开来了，它本来是已经就是这样歪着头了，好，我心里也想说可能吗？真的有神吗？我又没有受洗，而且我们家里是佛教徒，怎么可能？我心里还有点怀疑，上帝会爱我吗？他不是爱基督徒吗？他会听基督非基督徒的祷告吗？我心里就这么的想。好，结果呢，当那猫眼睛睁开还发出声音喵，我们赶快飞车奔到投奔的医院，开了半个小时，我沿路就开始祷告，而且当时祷告我还开了一个摄像头去录影它。这个猫就在整个我们跑山路的过程当中，我的志工朋友开车，这个猫眼睛一下睁开，一下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哇，它舌头疼又吐出来了，瞳孔就开始整个人是放大啊，动物是闭下来。哦，我的志工朋友说，哎呀，你不用去祷告了没？我就觉得它就不行了，我还是不甘心。既然刚刚有一次，一定还有两次。我抱着他就冲到医院去，我还是祷告。交给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哦，这……”我说：“你试试看。”我现在马上祷告。我做了第三次的祷告，在医院上面，我就看着这个医生在帮小猫打针，好，然后保暖。我又继续祷告。我说：“亲爱的神，或者是亲爱的上帝，求你再怜悯一次，你刚刚已经做一次给我看，我信了，我愿意追随你，我求你呢带领我，我 再看一遍这个神迹启示，让我再经历一次好吗？这对我来说太震撼，哪怕你把猫搬回哈，它已经回天家，我都愿意相信有你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治疗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看到，哈，能够改变这一切这样子。我也非常强烈，就讲得很大声。那个旁边有很多人在排队要后裔的人，就想哦，这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好有意志力啊，好坚强啊，这猫就快死了，它还那么大声在那边，而且我在旁边一直讲得很大声，眼泪都掉下来。结果呢，在医生 CPR 之后，哎，这个猫竟然复活，然后呢，就救活了，然后在保温箱就活起来，变得很活泼。好，第二天，我带着不可思议的心情，连医生都说，哎，这个猫你带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可能哎。我们想着不要救了，结果没有想到它活起来，这样子。那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恩典，叫恩典这样子。第二天我赶快打电话给我那个朋友，我认识三十年的朋友说，你带我去教会。我说怎么了？你不是从来都不去？我说你带我去，我要去。啊，你的小组是不是就在你家？好，我以前他约我，我都找各种理由说没有时间，我就去了，我就开始参加我的教会生活，然后小组的一个生活，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天我就主日，啊，我就去哈雷路亚去祷告去敬拜，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这样子。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好像也就是这样哎，我就好像有一点就是这样，就好像是我们每个礼拜去上街买菜一样啊，然后去跟菜贩打打招呼，买个鸡肉。这样才回家。好，诶，我虽然每天心情其实都比以前不一样，就很喜悦很感恩，但是呢，我好像就觉得我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少了什么感觉。好，圣经也读不懂啊，也没有人带我读经啊。有一天那个我的朋友说，他看我好像老是发问很多的问题，然后他也没办法回答这样子啊。好，他就介绍我一个叫张世美的一个朋友，好，然后呢就加入一个微小组。诶，从微小组我记得是在2021年的六月中，我认识我朋友介绍张世美。好，他说桂兰，我看你好一堆一直在对基督教这样子，好像都一直在问找答案这样子啊，我就是这样子，就去教会。就小组啊，就教会啊，就小组啊，我就这样子啊，啊，不然你还想怎样？这样子，在志美的这个带领下啊，微小组我就认识了，诶，好，灵修啊，导读、敬拜、赞美啊，最主要就是他跟我介绍一个安静等候神。我心里想，安静神就会来吗？还是不安静神不会来这样子？那经过一个月的一个操练，好，那真的我非常的幸运。虽然当时台湾在去年的5月14号疫情非常的严重，几乎北中的部分，尤其台北就有一些地方是封城的。那我们苗栗县最大受创最重的就是头份市，就是我住的地方，离我家附近很近的一个科学园区，还有一个我的观光区桂花巷，连续一个月几乎上新闻，曾经一个礼拜天天上新闻。也就是说我根本没办法上班，我的商圈已经封起来了，在去年的5月14号。好，也就是说我还没受洗，也不能受洗，连教会都没有办法进去这样子。我有长达3个月就在世美的这个小组里面，因为我没有上班，我3个月在家里休息。当时我有一点恐慌，没上班，我的租金齁，还有我的一些产品都没办法卖，客人也没办法来。那个一个月的损失是10-20万，3个月的损失50-60万以上，加上租金的损失等等，对啊，70-80万等等的开销。所以我当时很多的行业，我很多的同事都说啊，桂兰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把店顶出去啊？这个疫情我看不到尽头。我说不会，我不觉得呢。他说拜托，我们的桂花巷租金那么高，我们的货又那么的贵。我说我与神同在，我就开始跟他们讲。他说你怎么都不紧张？我说我不会耶，我每天在家里就读经。在7月的时候啊，那个世美 他又介绍我一个真实基督徒的，我们这样的让带领我认识那个台英姐。当时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哈，然后透过台英姐呢，让我加入这个，我拿到那个真实基督徒那个册子，我还记得我是开很快的车去拿到，你知道吗？因为街上也没有人，我翻了翻之后，我就马上在第一页里面就填上我的自觉卡，林桂兰，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快受洗，因为我感觉上帝为我开了一扇窗。因为我在腓立比书，我有读到一篇，就是说我要用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好，我凡事都能做。好，我拿到这本册子的时候，我放在我的这个车上，赶快开回家。然后呢，在每个礼拜的早上八点呢，我就开始呢第一堂这个我们真实的课程。然后呢，在年七月的时候，第二个小组开始开的小组。
好，桂兰，你或者视频关掉，因为现在线路信号不太好，你或者关掉视频可能会好一点。
哦，好的，好的，好，关掉，停止视讯，这样听得到吗？
听到，
郭牧师听得到，是的啊。那在微小组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也在里面领受到很多比我更资深的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哈、啊，整个的一个被什么叫做被什么叫被圣灵浇灌哈、啊，什么是灵洗，尤其是什么是安静等候神。原来我这一生当中，我庸庸碌碌的，我虽然常常在做一个祷告哈、啊、敬拜。好，甚至于教会或小组，但是呢，真的在安静等候神的过程当中，真的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或晚上一个小时，或者睡前的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好，当我没有空去参加没有空去早上八点的话，如果没有空去参加视频的话，我就会重听。在南庄路上车上重听或晚上重听，那种感觉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一个喜悦。而且呢，我常常在睡眠当中，我不自觉在我的右耳上方，我就会感觉到有圣灵在跟我说话。
嗯，
他会说：“桂兰，你今天会很累吗？来，好，你去翻哪一首诗歌来听。”我很自然就会去看，比方说，他会告诉我，你去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去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就是我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很奇怪的一个灵感哦。那在世美跟台英姐跟我们在整个一个这个安静等候神的一些装备的一个课程里面啊、哦，让我在半年后，在去年的10月30日，我终于顺利的受洗了。好，那在受洗后，我发现自己。感觉非常的一个喜热，所以每当我到南庄的时候，我也是在10月以后正式在观光区里面复工，正式的上班。复工的时候，因为突然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叫爆发性的人潮，那个人潮就是很久都没有人来了，可是来了很多人，3年来了很多人，所以会出现很多家人一同旅游，可是爸爸和妈妈他不见了，他跟丢了，甚至常常，甚至于每一次礼拜六就会有一个小孩子不见了。这桂花巷里面呢，人潮簇涌，有时候好几万人。好，那个警察就一天到晚就在找，找都找不到。看到警察来到我店门口，我就说怎么啦？啊，又一个人不见了。他就会挨家挨户的请我们店家，哎，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小孩子，他长这样，麻烦你们留意。我们怎么留意？人那么多。所以呢，我们扩音也找了，那个警察也出动很多，每一次都是大阵仗，就是找不到。那有一天我就自告奋勇跟警察说，那个失主来找我可以吗？我来帮他找。警察说，我找很久了呢，找不到这个人呢、啊。我就说诈骗给我，好，我警察就把那个人带到我前面，我就把他说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小孩，当时是他的小孩，照片可不可以给我看？好，他就给我看。我说这是在这里拍的吗？他说是。好，我就把它拍起来，我就发到群组里面，我会像发到所有的群组里面。他说你专门找人的吗？我说不是。好，我跟他说， 我要请我的主耶稣来帮你找，我用神来帮你找比较快，那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然后我就带着他来跟我的那个主耶稣祷告。我说我的主我的神，去年的救援你让我认识你，我把他交托给你，好，你是如此的爱非基督徒，那我今天是基督徒，我相信你是爱世人。这个先生的女儿，她有轻微的智障，在桂花巷遗失了，她不会说话，就是有弱智的一个现象，今年九岁，警察已经找了快一个小时，家属都已经哭到不行了。那求主你施恩怜悯，你把这个神迹启示像去年一样显现给我看，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个迷失可怜的这个智障孩子呢，不管是用各种方法，可不可以让他带到我的店门口？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好，当我祷告完，我就邀请那个先生说阿们。当讲完阿们的时候，我跟那位先生说，你两夫妻也不要浪费时间，你继续去找我已经交托给神，好，我已经交托给神，好，然后我在这里等你的小孩子。找到我会联络给你，这样子哦。他离开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我的朋友把这个孩子带到我门口。应该讲，我看一下我的那个时钟是应该在六分钟左右。我跟主是希望十分钟，好，就能够找到这个孩子。我的一个朋友载着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店门口，快来。你是不是要找这个孩子？我在群组里面看到你发文，这个孩子我对一下那手机，哎，真的就是他，我赶快打给那个他们那位先生，他先生当场来到我的店门口，抱着孩子哭，而且几乎要跟我下跪，他哭到不行。他住台中，他说因为这孩子是他的长女，因为从小出生的时候有弱智，所以呢他们带他来桂花巷玩，如果真的找不到他会很自责，非常自责。我看到一个大男人在我的面前哭到整个鼻涕都流出来，我当时跟他讲说，不是我找的，是神帮你找，好，你要好好爱惜这个孩子，看顾他，如果有机会你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希望因为他有加我的 LINE, 好，你回到台中的时候，我希望你经过教堂，好，或者是未来参加我的一个跟我产生一个互动啊，我希望你借由祷告来改变你的生活。今天没有神其实非常难找这个孩子，因为桂花巷常常有小孩子遗失啊，通常有时候要找一两天，有时候还有找一个礼拜的，就是被人家带去去哪里居住，然后通报，因为他没有身份嘛，你就是一直要去找，大家都各玩各的，不容易。然后这个孩子竟然一直走离开我们南庄啊，到南庄国中，总共自己走了大概800多公尺，在一个没有人潮的地方，而且是田间小路，竟然会被我朋友发现。所以呢，真的就让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我从这件事情而后，我常常就在南庄的桂花巷商圈，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呢，我就常常鼓励他们每天早上要祷告，安静等候神。如果有受洗的基督徒，我就希望他来参加我的微小组，好，然后跟我一样像领圣餐一样这么的丰富。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你除了上教会的选择，好，或小组的选择之外，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真实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论，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看到整个各个不同的见证，跟来自于这个被水洗之外的一个叫圣灵的一个浇灌，那种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的喜悦，跟大大的得着，好，不是我们一般常常上教会就能够感受到的。这样子，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一个操练，从我受洗哈，到我的小组，到四美的微小组，到台英姐的带领，到长期未来要跟随这个整个一个真实基督徒的装备上的一个操练哦，我是一步一脚印。虽然我是比别人晚加入，但是呢，这个生命当中的改变，连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哈。好，在整个环境当中让我松土变得非常的容易。好，我以前常常怕朋友来找我，就找我出去玩，不然就找我去拜拜，不然就找我去教会，不然就是有事情要拜托我。 我都会怕。我现在就是说一找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就有机会跟你传福音，我要让你参加我的微笑组，我要让他同享这个上帝给我的恩膏跟圣灵给我浇灌的一个喜悦。那我的分享就在这里，也超过耽误大家太多的一个时间了。谢谢郭牧师，谢谢郭牧师，不好意思又耽误时间了。
好，谢谢桂兰，感谢赞美主，他的得救也是很特别的，就是为了救一个小猫，尝试着祷告，看神是不是真的，居然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像对他显现他是真的神。从那个时候他也兑现自己的诺言，就真的要信主，要跟从他，然后主就把他一步步带到可以来成为真实的基督徒。你看他现在的生活也不只是进入会亲近主，安静等候神，圣灵会跟他讲话，我相信这说明他就是已经领受了圣灵。还有圣灵也常常高抹他，给他遇见事情就大有信心来祷告。他刚才只是举了一个例，他跟我讲好多个很多个人家一不见了就说找桂兰祷告，旁边那些商家就说赶快去找桂兰祷告。他一祷告真的那些人就来就被找到了。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但他现在更是对主有极大的信心，而且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他说他常常在传福音，刚才他讲说人家找他他很高兴，以前是很怕，现在是很高兴，哦又来一个机会了可以传福音。他说他现在常常在带他的那些志工朋友哈，就是爱猫的那些志工朋友，就是一有机会就跟他们分享见证，一有机会就跟他们分享见证。然后他现在带两个，有一个已经绝志了，一个呢也开始不拒绝了，他祷告的时候会阿美了。所以多么奇妙的事情，他自己祷告认识神，就是一年多前的事情。然后他受洗呢是去年10月31号。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开始传福音带人信主的人。好像他没有孩子，但是他跟先生那个感情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先生是公务员，常常回到家很累，可能很情绪比较消沉吧，但是他因为有主，所以就是都是给他们带来正能量。感谢主，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看这几个信主都不一样，神都给机会，但是只要有人愿意顺服主去传福音，就可以把那个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当然我在桂兰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跟他传福音的可能不是有很好的见证，所以没有带动他，但是毕竟他记得他是信主的，所以他祷告把那个猫救活之后，他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他，因为这个是他唯一认识的一个基督徒。那个朋友也好，知道自己带不动他，没能力带他，就把他介绍给别的人。他刚才提到第一个就是赤美，以前也在我们这里分享过见证，也是很多奇妙的见证。那赤美呢，他是很有传福音的负担，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所以就带着他查经啊，安静等候神啊，又把他介绍给台英姐妹，然后又进到我们这个课程里边。你看神真的是非常细致的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环境，他有不同的拯救的方法。感谢赞美主，但是救人就是主到世界上来的目的，他就是要来救人。那我们只要有主圣灵的感动，有主的差遣，我们就去。那结果怎么样，完全是主自己的事，我们不用担心。感谢赞美主。我们本来还有一位，他的见证也是很奇妙很奇妙，也是几个月他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很神在他身上有很大的恩典跟神迹。那明天他可能要跟我一起去传福音，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工，然后求主也借着我们可以拯救至少一个的灵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看到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拯救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今天从三位姐妹所分享的见证，看到你的爱有多么的大，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差派人来传福音给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你的人，然后你再慢慢的给我们各样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成长，怎么更有耶稣的生命更有从你来的平安跟喜乐，还有你的大能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有许多奇妙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你的大能。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要献上感谢，为你奇妙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亲人还没有信主，他们也想要怎么样传福音给他们。哦，主耶稣，主耶稣，你从这些见证中就为给他们看到你是奇妙的主，可以用这种方法，可以用那种方法，总之我们就是要勇敢，勇敢去传，勇敢去传，或者把人介绍到他们的面前，把一些有可能接触到他们，有你的有圣灵的感动，有你的差遣的人，他们的人带到他们的面前。主啊，你就把福音传给他。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呼召我们，差遣我们，感动我们。主啊，让福音能够快快的传开，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身边的人，给任何一个你要拯救的人。主耶稣，我们向你祈求，向你祈求，你现在就继续来做呼召的工作，也恩高高摩我们。主啊，把明天我要跟叶姐妹去见去参加一个不知道什么宴会，主啊，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大能的手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拯救灵魂，拯救生命。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真的是心常常被你感动，要把大好的信息，要把这个前辈的福音去传给人。主耶稣，你自己来做，你自己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感谢赞美主，请你随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听的 真的是看到这些人是怎么信主，现在又被带到怎么样的地步，我们的心真的是被烧起来，被烧起来，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也能够把人带进来，带进来，而且带进来让他们就一步一步也成为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啊，去带别人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祷告求主来做这样的工作，赞美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见。我们礼拜五礼拜六的晚上，亚洲晚上8点有网课，请你记得参加。